想到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我经常就是每一次讲的时候，我都是自己非常受感动的帮助人家。我也是最喜欢讲的一个就是求恩的道理。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个不去查经的时候，特别在外教会的基督徒查经的时候，我首先就是求恩的道理。到现在我越来越感到这个道理的重要，因为我听到现在有一些这个粗的道理呢，虽然不是指外面的教会听到，我们教会听所谓求恩是什么，原来这个所谓求恩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指就是的优先处理保险准备，我们一心一意得到拯救。他们讲起恩的时候是讲靠用心可以靠一个救，不讲这个用心可以靠不成的，其实这都是一个全面的救。
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天使为耶稣起名，天使对耶稣说啊，玛利亚所受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啊，他将生个儿子，他这个要应验圣经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家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他要生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什么是救恩啊？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不是让我们在最终得救。主耶稣的全备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就是称我们为义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因信称义。主耶稣的救恩还要把我们拯救，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、罪恶的辖制、罪恶的权势，使我们那个离罪成圣，这才是全备的救恩。如果主的救恩只能赦免我的罪，不能使我离弃我的罪，这个救恩就不全面。我们的救主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真的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，用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而且更要借着主的圣灵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而离罪成圣。真的，你们现在你们自己以后你们可以看到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有现在有些神学家啊，游戏传道所传的所谓救恩，就是这讲片面的因信称义靠恩得救，却讲的这个因信称义也是一个片面的啊，怎么能够称义他没有能够讲清楚，这不是全备的救恩。所以这个题目呢，我感谢主，我开始传道的时候了，因为碰到聚会处一个大学生，他把他们的书给我看，他也想争取我，结果呢我了解了以后呢，我真的有点自欺自毙了。我准备了救恩跟律法七个题目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起先。后来我就发现对其他弟兄姐妹也很好的一个讲的方法，我就把它写在书上。我在家庭聚会过去讲了不晓得多少次这个救恩这个题目，我讲的真是多少次我不记得，我没有统计，几十次甚至几百次我都不记得啊，这个题目我是经常讲的，每一次讲我是最受感动的，所以我有如果说有哪个题目是最激动我的，就是救恩这个题目啊，所以我把这个救恩的题目呢，我就跟大家利用的时间分享，恐怕今天时间是不多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。我一般是怎么讲的，首先我提到救恩的道理是圣经当中最根本的要道，是每一个要得救的一定要明白的。假如你看到一个病人他奄奄一息，你向他传福音，你跟他讲什么道理？其他什么道理都不要讲，首先要把上帝的大爱耶稣救恩告诉他， 希望他立刻心而悔改，他可以立刻得到拯救，告诉他上帝爱他，耶稣为他做了牺牲，主的宝血，主渴望赦免他的罪，接近他的心灵，使他那个心而悔改得蒙拯救。这就是救恩道理，先把救恩道理告诉他。救恩道理圣经当中最根本的要道，救恩的道理也是圣经当中最激动人心的道理，因为在救恩当中包含了上帝无限的大爱，主耶稣无限的牺牲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。关于这个救恩的道理呢，我们可以分三段来查考。第一段，救恩是怎么产生的？第二段，救恩的内容，救恩究竟包括哪些恩典？第三段就是蒙得救的方法。首先我们讲到救恩是怎么产生的。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，救恩是怎么产生的？救恩的产生是由于上帝无限的大爱，主耶稣无限的牺牲，是为我们成就的。这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道理。根据圣经的启示，我们知道当初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，整个的天庭都充满了悲哀，众天使停止奏乐，尤其是天父上帝主耶稣更是极其忧伤，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时的罪，即将要永远灭亡。然而天父上帝不忍心毁灭我们罪人，因为看到我们罪人所以始祖所以犯罪堕落是受到了魔鬼欺骗引诱，也看到我们虽然已经犯罪堕落，还是有挽救的可能。于是上帝一心想要挽救我们罪人，但是他要挽救我们罪人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。我们人类犯了当时的罪，上帝不能够白白的免去我们的死罪。上帝要挽救我们罪人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做我们的救赎主，为我们降生为人，为我们舍命赎罪，做出无限的牺牲。但是这个牺牲实在是太大了，大到一个程度上帝都感到痛苦难堪，思想斗争，上帝心灵真是痛苦的啊！我昨天晚上也讲到了，怀斯姆在异象当中看到救赎的计划故事，看到他看到亚当夏娃吃了苹果以后，看到了众天使多么忧愁，看到天父上帝主耶稣更是极其忧伤。主耶稣一连三次进到上帝面前商量怎么办。第一次看到耶稣进去以后又出来了，第二次又进去，等一会又出来了，一连三次啊，说明上帝思想斗争很厉害啊！我昨天已经讲到，救赎的计划并不是事后定出来的，它是上帝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启示录这个罗马书十六章最后告诉我们，是上帝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在创世之前万古一线早就定立了。但是当这个计划真要开始实行的时候，连上帝也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。我感到上帝他把这个痛苦有意的要暴露在天使面前，让天使们看到，不要以为人犯罪是个小事，不要以为上帝救赎人类是不要牺牲的，这个牺牲太大了，大到了一个程度上帝都感到痛苦难堪斗争。当时天使就对怀斯莫说，你以为上帝牺牲自己独生爱子是没有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吗？不是的，连上帝都经过痛苦思想斗争啊！天使都知道，怀斯莫也见到了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也知道了。我相信将来我们到天国，我们还要重新看到这一幕一幕，这一幕这一些都是有记录在那里，将来我们一定要得救以后，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这个救赎的计划，救恩的奥秘啊，这里面包含了上帝无限的大爱，基督无限的牺牲，我们今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，我们将来天国里头也没有办法，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理解，我们要永远不断的学习，这是个奥秘。我们越是学习越是认识主的爱，我们会越是爱我们的主， 真是这样。主耶稣一年三次到上帝面前为我们主动的代求，上帝不忍心让耶稣做这么大牺牲，耶稣主耶稣主动的一连三次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，上帝啊，你给罪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吧，他们的罪由我来担当，我愿做任何的牺牲来挽救他们到底。我相信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说不出的叹息这个话好像不大容易明白啊，罗马书八章，我有一次查看它的原文什么意思啊，原来原文的意思很好，很容易懂。圣灵用人的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叹息为我们代求，人的言语无法表达叹息。最后我们真是要感谢上帝，由于上帝的无限的大爱，主耶稣愿意做无限的牺牲来挽救我们，圣灵也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，救赎的计划就真正的决定要开始实行了。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句话的英文跟原文它是一个惊叹语气，他说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。你们要是会英文圣经的，你们一看他一个 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so 是一个强调的语气，不加 so 也可以的， God loved the world，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是这样的爱世人，爱到一个什么程度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整个的宇宙万物都包括在主的里面，都为我们牺牲了。因为主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他是人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，天地万物都是借着主耶稣所创造的。起创世纪一章一节说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那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，是三位，原文是复数式希伯来文。创造是用的单数形态的动词，很奇妙的。创世纪第一章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一种属灵的启示在里头。起初上帝是复数式啊，希伯来文我也读过一年，希伯来文的名词分单数、双数、复数。单数就是一个，双数就是两个。比如说，鞋子一定就是它一个双数的词，两个。眼睛两个，耳朵两个，都是用个双数的。还有一个复数，就是三个以上。在这里，上帝是用的复数，换句话，上帝有三位。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？创造。动词是单数啊，这跟英文文法也不同的，希伯来文的文法了，希伯来文的文法名词数量数词和那个动词都要配合的，名词多数，动词也要多数，英文就没有这么分，对吧？英文我们就晓得它是单数第三人称现在是动词加上个 s， 其他动词没有这么详细的分的。可是在希伯来文它本来应当按文法来说创造一定是多数的，但它是用的单数，暗示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，多奇妙。但是具体的创造工作是借着主耶稣来创造的。主耶稣在箴言第八章七节称他是公司工程师。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哥罗西一章十六十七节说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我们主耶稣的地位是多么珍贵，他不但是工程师啊，他也是老板。工程师造的房子不是自己的，不一定是自己的，他可能为一个老板造的。主耶稣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接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创造主都牺牲了，为我们牺牲了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？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体会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说，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当上帝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众天使当然也包括在里面， 天使都是耶稣造的。基督成为我们救赎主，众天使也都为救赎我们人类的工作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，天使岂不都是复约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不但如此啊，当上帝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牺牲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在基督里牺牲了自己。我们晓得不但主耶稣做这个牺牲，三位一体上帝一起做这个牺牲的。上帝在基督里面也把自己赐给了我们。所以上帝爱世人，这样的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等于把他自己，把众天使，把宇宙万有的都在基督里一同为我们牺牲了。至于主耶稣更是在救赎人类大工当中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。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，首先必须要道成肉身，降生为人。他要拯救我们罪人很难很难的。主耶稣创造我们真是很容易的。你要晓得上帝创造我们，他不是不需要任何牺牲的，跟这一点跟人是不同的。一个人工程师老板要做住房子，他要很多的钱，很多的人工啊，很多这个代价才能造成。上帝是无所不能，主耶稣创造天地万物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着他口中气而生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创造对主耶稣不要做任何牺牲，但他救赎我们真是要做出极大的牺牲。他首先必须要从一个真神变成一个真的人，道成肉身，降生为人。他像我们一样从婴孩长大，经过童年、青少年、成年，他的一生当中不能够犯任何一点罪，哪怕思想上如果有任何一点罪，他就不能拯救我们罪人，我们人类就要灭亡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主耶稣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。他为我们得胜了一切的试探，战胜了一切的罪恶。有的人新神学不理解，说主耶稣的人性跟我不同的，他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前的人性，所以他可以不犯罪。我们的人性是已经堕落了，已经犯罪的倾向，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精神骄傲，不可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，那是一个错误的观点。主耶稣怎么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？他完全是靠着祷告，靠着圣灵的大能充满他，靠着上帝的恩主。主耶稣在工作的时候经常讲，我在主里面，主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主耶稣凡事留下，给我们留下榜样。我觉得主耶稣对祷告的重视超过任何一个人。你看他开始工作的时候谨慎祷告40昼夜，他到旷野我们说30受试探，他到旷野目的不是要去受试探，他为什么到旷野谨慎祷告40，他是谨慎祷告40昼夜，他是为未来的工作三年半的工作，他要祷告上帝加给他能力，给他智慧，他要做更好的计划，他是为了这个目的到旷野去谨慎祷告40昼夜。你看他每次重大的事情他整夜不睡觉，拣选12个使徒，那天晚上他整夜不睡觉在山上祷告，天一亮他拣选了12个使徒啊，在登山变相受难之前整夜祷告，在被捉拿的前夕，受难的前夕，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整夜的祷告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看主耶稣经常忙碌的工作，天没有亮就到旷野去祷告。为什么天没有亮到旷野去祷告？他怕在家里祷告都不安心啊，很多人来找他，他的祷告就受干扰了。主耶稣要保证他祷告的时间不受干扰，他宁愿走一些路，天没有亮就起来，到旷野里头去专心的祷告。常常工作完了以后，他独自上山祷告，叫门徒先乘船过去。他感到他有肉体，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。他如果不接着祷告，紧紧地抓住圣灵主的能，上帝的恩赐，如果没有圣灵充满他，他没有力量过完全理罪的生活，他必须要。所以 主耶稣为我们凡事留下榜样啊，我们照样如果学习主耶稣的榜样，主耶稣怎么能够得胜，我们也靠了主的帮助怎么能得胜。主耶稣他一生他不断地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无限的大爱，为我们留下了圣洁无罪的榜样，不但在言语行为上，连思想上他都任何一点罪都没有的。在14章约翰福音14章最后一节，主耶稣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到啊，我以后不再和你们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我们走吧，就往克西马殿去了。主耶稣他的思想意念都没有任何罪，怀斯莫说，在主耶稣的心灵当中没有任何一点这个犯罪的倾向，缺乏罪的意思，他绝对他是跟罪啊，没有任何一点像罪缺乏的思想。主耶稣的心灵是完全圣洁无罪的，他赐死了人性当中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罪性。主耶稣的表现的人性是没有罪的，他是赐死了肉体情、眼目情、今生骄傲，赐死了犯罪的倾向。怀斯莫说，我们也能如此，如果我们依靠主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也能够赐死自己犯罪的倾向。我们不是一天赐死就永远赐死，我们天天赐死自己。所以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真是不容易，他一生向我们彰显上帝无限的大爱，留下圣洁无罪的榜样，最后也是完成了传扬天国的福音，最后还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完成赎罪的大功。在主耶稣为我舍命的时候，我最最感动我的是什么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时候，他忍受了无限的惨痛，他的心灵当中做出了无限的牺牲，这是一个奥秘啊！本来主耶稣看得很清楚，他甚至安慰门徒，他说，我才知道耶路撒冷啊，犹太人要把我交给外邦人，要定我的死罪，把我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鞭打他，把他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他还从死里复活。甚至主耶稣安慰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我去到天父家里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。但是当主耶稣真的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受刑罚受痛苦的时候了，这些亮光好像完全消失了，耶稣的心灵信心完全动摇了，好像其实他的心被我们罪所破坏了。所以主耶稣你看在克西马女人心灵斗争的时候，他已经看不见上帝，他感到上帝离弃了他。你们看那个怀斯莫那天愿望所写的，他不敢喝这个苦杯啊，一连三次说，上帝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让这个苦杯离去。但是最后还是加上一句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还有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呼喊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他真的感到上帝离弃了他，而且他害怕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离弃。生离死别是最大的痛苦，尤其两个人又是亲爱的人，一旦生离死别是最大的痛苦。我曾经看到报纸上一个印度的妇女，她的丈夫死了以后，可能她那个时候这个结婚两三年，丈夫死了以后她也不想活了，甚至丈夫火葬的时候她也把自己焚烧陪葬了啊！当然我们不赞成这样做，不过这个例子说明一个相亲相爱的人又是感情深切，一旦生离死别的时候，他的痛苦也是越是深。主耶稣那个时候当他呼喊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他感到天父真的离弃了他，而且他害怕这种离弃将是永远的，那个时候是多么大的痛苦。所以主耶稣拯救我们罪人，甚至冒着自己宁愿永远灭亡，他也要挽救我们到底，也要顺服上帝旨意。虽然 啊，实际上他第三天就复活了。可是在主耶稣的圣灵当中，他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这个无限的牺牲。我最感动我的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正是比死更为坚强。主耶稣甚至他不但为我们舍命，舍去肉体的生命，甚至一时在他心里感到有可能失去永远的生命，他也都付上了。这是一种无限的爱。我就想到圣经当中摩西跟保罗被这种主的舍命之爱所感动，他们也表示了一种相似的精神。你看摩西为以色列代求的时候，恳求上帝，求你饶恕他们的罪，不然的话，求你从你的生命册上，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这种舍己代求、舍命代求，不是单单肉体的生命，舍去永生的生命。摩西面对面跟上帝交通祷告，他见过上帝的荣耀，他知道永生是多么有宝贵。但为了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罪，他宁愿自己名字涂抹，自己灭亡。保罗也是这样的，我为我骨肉之亲，真是大有忧伤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甚至为以色列人的缘故，我宁愿和基督分离，我都情愿。如果以色列能够得救，我就灭亡，我也情愿。这种都是被主的爱感动，表现了主的爱。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们做这个牺牲，即使让他们做这个牺牲，他们也不过是个被造的生命。但主耶稣是生命之源，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，他冒了永远灭亡的危险。他最后呼喊说，主啊，我把我上帝，我将我的灵魂，按照原文应该翻译，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。灵，人死的时候人的气灵死收回的，灵归于赐灵的上帝，原文就是气息是一个字。主耶稣把他的灵气交给上帝，主耶稣他是为我们忍受第二次的死。另外一个最感动我们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虽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四十天向门徒显现，以后又被提升天了，但是主耶稣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，他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，成为人的一份子，他在上帝面前永远有我们的形象。这个对主耶稣说真是无限的牺牲。他本来是神啊，他跟天父上帝原为一，本是同等的。我们要明白，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，不是说主耶稣是上帝所生的，绝对不是这个。我们教会有个牧师就实在搞不清楚，主耶稣不是上帝所生的，这是个比喻啊。主耶稣跟上帝原是同等的，原为一，都是无所不能的。主耶稣就是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但是主耶稣从此以后，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，跟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。一方面他的原来的神性也不可能消失，他的神性当然也要存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有神人两性，他又是完全的神，他又是完全的人。他的人性表现在他将来有成为我们人类一份子，永远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有人的形状。这对主耶稣来说正是一个永远的牺牲。正是由于天父上帝这样的无限大爱，主耶稣这样的无限的牺牲，才为我们成就了无限浩大的救恩。这就是第一段救恩是怎么产生的。第二段救恩的内容，救恩包括哪些恩典啊？简单的讲，这个你们都熟悉的，我不过提一提。第一个恩典是赦罪的恩典，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世界上不管任何一个人，他的罪恶是多么严重，他的品格多么败坏，本性多么堕落，只要他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愿意悔改认罪，恳求耶稣的拯救，主耶稣的宝血立刻洗净他的一切的罪，赦罪的恩典。舍罪的恩典也称为是称义的恩典啊！我们想应信称义，应信称义被神学家讲的糊里糊涂，搞得了信徒也不明白，传道人也搞错。其实这个称义这个道理了，应信称义道理按照保罗所讲的，按照怀斯摩讲的，很简单的， 很容易懂，不容易误会的。什么叫做，你要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啊？首先明白什么叫称义。什么叫称义啊？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，算我们为义，也就是不算我们为有罪，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。称义跟赦罪是一个意思，两个讲法，一个是从积极方面来讲，一个是从消极方面来讲。这是谁的解释呢？这是使徒保罗自己的解释。你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五到八节，很重要这个章节。如果你把这个章节记在心里头，就不会对因信称义产生很多的一种混乱的讲解了，很容易明白了。罗马书四章五到八节怎么说？唯有不做工的，这信那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义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，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保罗的解释。现在我们假设说啊，我正喜欢啊，我们的因信称义这个定义啊，完全接受圣经的解释，不要用其他的解释，用了其他的解释会被人误解，而且被有些神学家已经误解搞错了。他们说称义啊，好像就是个地位啊，好像这个跟上帝一种亲密的关系建立起来是一种地位，一次称义是永远有效啊，你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了。这个解释都是不是圣经的根据，他自己的这体会啊。什么叫称义啊？你看保罗罗马书十章五到八节，这个已经打出来了是吧？打出来了吧？你们看得讲得很清楚吧？什么叫称义？唯有不做工的，是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义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人，真的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人，真的是有福的。称义就是不算我们有罪，算我们为义。我把怀仁的解释念给大家听。这个怀斯曼这几段话呢，我有的是最近找到补充上去的，很宝贵啊！我把它念给大家听。保罗对称义是这样解释的，这也是怀斯曼的解释。怀仁这样解释，他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，这是一段。另外一段又说，称义是一种充分的、完全的罪的赦免。另外一段又说，称义是一种充分的、完全的罪的赦免，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，他的罪就被赦免了，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，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。另外还有一段在新约选粹里面说，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陷，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相信的人，称他们为义，上帝就要待他犹如他是义人，爱他就好像爱他的儿子一样。你看怀斯莫对这个因信称义的解释的真是非常精辟的。什么叫做称义啊？称义就是赦罪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。上帝称我们为义，赦免我罪是一个意思，而且怀斯莫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解释，称义赦罪好像是个交换，我们的罪归给耶稣，耶稣的义就归给我们，上帝爱我们就好像爱耶稣一样，你们相信吧？这就是称义啊，因信称义啊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，我们要告诉所有的没有悔改信主的人，不管一个人多么堕落有罪败坏，只要他肯悔改认罪，求耶稣保守洗净，求耶稣拯救他脱离罪，那么他的罪全部归给耶稣了，耶稣的义就完全归给他，上帝要爱他像爱耶稣一样。十字架的强盗就是一个例子，罪人 可以立刻得到赦罪，立刻称义，称为上帝所爱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一个好消息，真的是这样。而且赦罪这个称义的恩典了，不是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开始，他不过是开始领受。我们天天都在领受，你们有没有感到？我们每天都有悔改认罪吧？我们悔改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，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，成圣成义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。所以我们不断是靠着主的宝血功劳圣灵大能悔改认罪，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天天都领受赦罪的恩典，天天都领受称义的恩典。当我们每一次悔改认罪的时候，主耶稣大祭司就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代求。主耶稣说，父啊，他的罪归在我的身上，我所行的义归在他的身上，你怎么爱我求你怎么爱他，你怎么约纳我也求你怎么用到他。这就是赦罪的恩典，这也就是应信称义的恩典。真的上帝爱我们啊，就像爱耶稣一样，这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啊。而且耶稣爱我们也像上帝爱耶稣一样，在约翰福音15章第9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哎，这句话真是激动我们啊。我们晓得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真是无限的，这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，我爱你们就像天父爱我一样。天父对耶稣的爱是无限的爱，宇宙当中最伟大最深切最无限的爱。人间最大的爱是母爱，是吧？我们一般称为父母对子女的爱啊，尤其是我们母爱，母爱的伟大。在宇宙当中最伟大的爱是什么？三位一体上帝之间的彼此相爱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但是你们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。同时呢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上帝爱我们就像上帝爱耶稣一样的。在那个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为门徒祷告，求上帝使门徒合而为一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你在我的里面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一个罪人什么时候信而悔改接受耶稣救恩，他什么时候就领受了这个赦罪的恩典、称义的恩典。这种赦罪称义恩典人间是没有的，想都想不到。这就是救恩的第一恩典。第二个恩典就是成圣的恩典。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使我们成圣，不但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而且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。因信成义啊，换一个说法就是靠主成圣是一样的意思。怀斯莫他经常喜欢讲因信而有的义，因信基督而有的义。因信基督而有的义包括什么？包括因信称义，包括因信诚义。但是我可惜什么呢？我有一个题目特别跟你们讲这个问题的啊，明天跟你们讲了。我们翻译上啊，我们特别是中文好多翻译英文翻成中文了，都把这个犯错了。有的是糊里糊涂犯错的，也有的是可能是有意这样翻的。怀斯莫他常常讲到因信基督而来的义，他都把它翻成因信称义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因信基督而来的义包括因信称义，包括因信诚义啊。我会有一些专门的资料，我收集了很多怀斯莫的话，我念给大家听，你们就可以完全明白了。可是他们把它翻成因信称义，就是搞得了，所以对因信称义搞得糊里糊涂了。所以因信称义怎么解释呢？有的人说因信称义啊等于赦罪加上成圣，把因信称义等于是救恩了，主的全备的救恩包括因信称义，包括因信诚义。好，现在不多讲啊。救恩的第二个恩典就是因信诚义，靠住成圣，这又是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大的恩典。什么叫做诚义成圣啊？简单的来说，成圣就是在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，完全像上帝，上帝是唯一的圣者。 什么叫做诚义啊？诚义就是完全像耶稣，耶稣是唯一的义人。我们那个仰望主变成他的形状，涌上加涌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什么叫诚圣诚义啊？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讲法，所谓诚圣诚义，也就是首先上帝神圣的律法。上帝的律法两大总纲，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。上帝律法的属灵的精义，要求我们在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，而且不断的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。这就是律法的属灵的精义。我们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得到，但主耶稣的救恩要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。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称义，因信称义，还要使我们能够离弃我们的罪而离罪成圣，而因信称义，要变成主耶稣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！我可以说，救恩当中这两个大的恩典了，都是最激动人心的。我个人感到更激动我的是第二个大的恩典。主耶稣不但要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而且还要使我们因信诚义，使我们跟上帝的性情有份。上帝就是爱，爱是上帝的本性。上帝喜欢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，爱也成为我们的本性。上帝对我们律法的要求，就是要我们有爱，做一个爱心的人。是吧？律法的两大总纲，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。所以律法就是要求我们跟上帝的性情有份。上帝就是爱，上帝巴不得我们信徒爱成为我们主要的品格。爱心是联络助德的，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！所以这个救恩的两个恩典多么激动人心。第三个恩典，那大家容易很容易理解了，永生的恩典，主为我们舍命，人是无限惨痛的死，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十六节又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，永生的恩典。第四是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多么激动人心的恩典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约翰耶稣三章一到三节，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多么大的荣耀的恩典。第五恩典，救恩有五大恩典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要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，要把我们接到天父的家中去，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。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，取得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的地位。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复活以后不嫁不娶，像天使一样，早就告诉我们了。怀斯摩也得到启示，三分之一的恶天使撒旦恶天使毁灭之后，上帝不再创造天使了，我们得救的人类就变成天使一部分。所以救赎的计划不是单单复原，有一本书说复原了，恢复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堕落这个伊甸园的，不但是复原，而更是超生。主耶稣无限的降卑自己，牺牲自己，降生为人，取得人性，保存到永远。 是我们能够和他的神性、神圣的性情有份，和他的将来的荣耀有份。我们将来在上帝宝座前，不但要成为天使一部分，我们还要做君王，和耶稣一同做王，掌王权。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六节怎么说？在头一次复活当中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；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。不但要做王一千年，我们要做王直到永远。你们看那个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怎么说？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远。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我们跟他一同掌王权。在这一点上，天使也都是有王的权柄的，天使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我们知道，上帝有的时候派天使到一个星球上，他的权柄、他的能力、权柄比地球上那个君王更大，是吧？上帝差遣四个天使掌管世界上的风，天使都有王的权柄。我们将来要做王掌王权，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我们要做祭司。不但千禧年当中做祭司啊，我们要永远做祭司，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。我过去以为做祭司啊，是指着我们将来在上帝宝座前、在羔羊宝座前，不断的敬拜他、侍奉他。我体会到这一点，我后来体会啊，还有一个工作，我们将来做祭司要传福音啊，我们要传扬上帝的奇妙的救恩啊。向谁传？向宇宙各个世界众生灵，向天使传扬。我们向他们传扬主的福音、主的救恩，不是叫他们悔改认罪，他们没有罪，而是要宣扬上帝的无限的大爱，主耶稣无限的牺牲怎么样拯救了我们将亡的罪人。我们都是见证人，这就是祭司要做的工作。我们有看到天使要做祭司，天使他们不能做祭司，只有我们人类蒙主耶稣救赎的，我们能够有担任祭司的这份。我们在地上，现在我们就是祭司，有真正的祭司。祭司要代祷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，要为别人代求，代求就是祭司的工作。我们要传福音，引领罪人得蒙救赎、得蒙主的救赎，这都是祭司要做的工作。传扬真理，我们将来在天国里还做祭司。我们有多种的身份，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子，又是他的仆人，我们甘心做他的仆人啊！我们又是君王，又是他的百姓。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永远生活在一起，新耶路撒冷，天父的家就是新耶路撒冷，不但是新天新地的京都，天国的京都，宇宙也是将来宇宙的统治的中心。怀斯莫讲过一句话，救赎计划不但是人类得蒙救赎、得蒙高举，甚至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也要被高举超过上帝众星球之上。因为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曾经被罪主污染，主耶稣在这里降生为人，舍命赎罪，做出了无限的牺牲，因此这个地方要被拣选成为将来新天新地的京都所在，上帝宝座的所在，宇宙的统治中心，宇宙诸世界的众生灵、众天使啊，他们将来都会到地球上来敬拜上帝，参观访问，学习救赎的计划。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是救赎计划的圣地啊！可惜马尼园主耶稣在那里经常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，高瓦利钉十字架，值得永远纪念。这个地球要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，宇宙统治的中心啊！想到这个救赎计划是多么激动人心啊！好，救恩的内容就包括这些。最后讲一讲蒙恩得救的方法啊。我们讲到有的时候简单一点好，讲得太复杂人家记不住， 讲的简单一点，你才记得住。救恩这个题目我就分三段讲。第一段，救恩是怎么产生的？长话短讲，一句话，救恩的产生是由于上帝无限的大爱，主耶稣无限的牺牲为我们成就的。第二段，救恩包括什么内容？包括五大恩典，救恩五样恩典。哪五样恩典大家都记得了吗？假设我是考试的话，我问救恩包括哪五大恩典，大家都讲得出来了吗？赦罪的恩典，神圣的恩典，永生的恩典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将来要得享神的无比的荣耀。我们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要将我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，这是多么无限浩大的激动人心的恩典啊！救恩是最最感动人心的一个题目，包含了上帝无限的爱，耶稣无限的牺牲，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。最后我们讲一下怎么样蒙恩得救。圣经上怎么说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？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又说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信的人，信子的人有永生。信的人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接待他的原文就是接受他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全名做上帝的儿女。得救的方法多么简单啊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就能得救。我过去开始传道的时候，碰到一个聚会中的大学生，聚会中是专门强调这一点：你只要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被立刻称义，立刻得救。我也学会了用这个方法。对，圣经上说的是信耶稣就能得永生，但是我们对这个信要加以正确的理解，至少要加上两点解释。第一点，要真正的信。真正的信一定有行为表现，真正的信一定会悔改认罪，求告主名。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认罪，不讲求告主名的，这是假的信。信心没有行为死的，是不能说我们得救的。我加上这一点，有的人统计说圣经当中多少次啊，讲只要一信就得救啊，一两百次啊，你只要信就称义，信就得救，信就得永生，不错。但是你也不要忘记，你曾经的查查悔改两个字，你查查有多少次。所以解释圣经千万不能断章取义，就抓住一句话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信的人成为上帝儿子，不错。但是你看看圣经上讲的悔改，耶稣多么重视悔改。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叫义人悔改，是叫罪人悔改。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主耶稣一再的讲。主耶稣差遣门徒去传悔改赦罪的道。主耶稣说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。怀斯牧有一次，我看到一段很宝贵啊，怀斯牧他引证了这一段话，我念给大家听，在我这里手上，讲到怎么样能够称义啊，怎么样能够得蒙赦罪。那我把怀爱伦的一段解释，其实我书上也这样解释的，我那时候没有看到怀斯牧这段话，我最近才看到的，我把它补充上去了。我先把怀斯牧这段话念出来。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五节，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。你真的信心一定悔改，只讲信不讲悔改是死的信心啊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，福音恳劝人信而悔改，是得救所绝对不可缺少的。你们至于怀什么的语气啊，保罗他就宣讲这个悔改，说你们也知道，凡是与你们有益处的，我没有一样是必为不说的，或是在众人面前，或是在个人的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利人证明，当向上帝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你看保罗的讲的教训跟耶稣一样了啊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利人、希腊人证明，应当向上帝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，跟耶稣所说的一样的，上帝的国近了，因为他悔改信福音。下面怀斯莫说， 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。我看另外一个翻译翻译的有点不按照原文，我这个是完全按照原文，非常严格的，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，你没有信就没有救恩，没有悔改同样没有救恩，因为你真正的信一定信而悔改，一定求告主名。上面怀斯玛说了一句话，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，不知道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因信得到义。怀斯玛另外一段也说，但借着悔改和信心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得胜为义，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。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是对的，但是要加上两点解释，一定要真正的信，真正的信一定要信而悔改，或者是要求告主名。保罗在罗马书十章怎么说，开头的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就可以得救了，但随后你再念下去，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够求他呢？如果没有听到怎么能够信呢？如果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呢？如果没有奉差遣的谁能传道呢？正如圣经上所说，传福音报佳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首先是上帝差遣他仆人传道，然后信徒听到，听了以后相信，相信了以后求告主名，求告主名就被得救，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？可见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上的具体表现。一个人不信当然不能得救，一个人不求告主名仍然不能得救，因为保罗说求告主名就被得救。什么叫求告主名啊？求告主名，主耶稣的名字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君王，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天使说的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什么叫求告主名？求告主名就是要求告主耶稣把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也就是求告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救我脱离罪的刑罚，求告主的圣灵大能使我能够离弃罪得胜罪成为圣，这就是求告主名。求告主名的祷告就是信而悔改的祷告，凡是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就被立刻得到拯救。第二点，这个信要信到底，不断的信。信心在希腊原文是惊恒动体，从今以后不断的相信，不是什么一次相信永远得救，要不断的相信。因为信的人有可能被罪迷惑，心力刚硬，失去信心的。你看希伯来书三章怎么说的，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弟兄你们谨慎，免得你们中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上帝离弃了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你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要把起初的信心要把起初缺失的信心，就是我所说的信心，要真实的信心。你们若把起初缺失的信心，还要把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所以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？完全对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但是我加上两点解释，要正确理解。第一点，要真正的信，要信而悔改，要求告主名，就被立刻得到拯救。而且第二点，要信到底。我们过去有一种老的讲法了，不够聪明啊！我们过去有一种老的讲法，你们看到吧？我们怎么得救啊？第一点信，第一点是信心，第二点悔改。这个讲法呢，有个什么缺点呢？其实原则错也没有什么错。第一点信靠相信，第二点悔改，可是被他们抓把柄了。他们说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你不信你还加上，你加上圣经上的话，你又加上另外的话，被他们抓把柄。所以过去我们这个传法是不聪明的，什么第一相信第二悔改，我们不要用这个讲法。圣经上说信得永生对，但是这个信要正确理解，加上两点解释。第一点要真正的信，第二点要信而悔改求告主名，第二点要信到底。这个讲法呢，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。这就是我开始传道的时候，我看了聚会书的很多的书，听他们的道理了，我学会了这个方法。所以我这个救恩这是为了帮助他们的。他们认为我们安息教会不重视救恩， 我也让他们看到我们重视救恩的，我们的救恩体会的比他们深刻，感动全面，感动人。他们讲一信就得救，我也说一信就得救，但这个信要真正的信，要信而悔改，要求告主名，还信到底，不是一次相信而得救。那么这样子就动摇了聚会处这个错误的道理的基础，很重要。这些道理我现在越来越感到重要，想不到现在很多的错误道理还在这个地方兜圈子。